身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
投资决策。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国泰海通电芯徐强团队啊，这里是我们新能源每周精选第103期。那今天呢，给大家汇报接下来我们比较看好的四个重点的方向啊，分别是这个锂电啊、AI 的电源啊、AI 的液冷啊，以及这个一个个股大金重工啊。那首先呢，由我们团队的牟俊宇啊，给大家再汇报一下啊，锂电板块我们这段时间也是一直重点推荐啊，也是非常的成功啊。那近期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啊，请这个俊宇给大家做个分享。哎，俊宇。
哎，好的，谢谢方总啊，各位领导好啊，牟俊宇汇报一下锂电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核心的观点的话就是继续看好啊，先锂后重加上一个顺价能力比较强的电池环节吧。那其实从标的的选择上来讲，我们觉得说啊，先锂后重的话其实就是啊，碳酸锂、铁锂、镉铂啊，加上电池啊，碳酸锂、铁锂、镉铂啊，加上电池。然后整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说啊，有几个核心的结论，或者是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论点吧，可以给各位领导再汇报一下。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整个锂电产业链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机会，因为从25年的 Q4 到现在的 Q1， 我们应该来说看到了从上到下越来越多的锂电的龙头的业绩呈现了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表现。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高景气度的共性带来的啊，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共性，它是一个产业链同时带来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机会啊。不管说我们看到的天华、展丰，还是说宁德啊，还是说嘉元、龙盼、亿纬等等的这些标的吧，整体上来讲的话，预期超预期的本色还是来自于说整体啊具备了这样的一个高景气度。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需求正在上行并且正在上修的一个周期啊，需求正在上行并且正在上修的一个周期。那其实上行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上修的核心原因的话，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说我们在车端的带电量的提升，还是海外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变化呀啊，确实在加速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个新能源大概率是30%都挡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而且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季节性的话，会发现一般来讲4月份到10月份它都是一个惯常的需求上行周期，它都是一个需求惯常的一个上行周期，所以说我们也会呈现出一个环比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同比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吓人了，因为去年一季继续导致我们上半年的同比增长可能能够接近50%啊，但是我们其实看环比的话也是非常优秀的啊。包括来说储能的话，像一季度能够统计到的国内的新增储能的并网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增长啊，整个36个吉瓦时的话达到了一个同比177%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增长啊，177%的这样一个同比的增长，这个其实同比的增速比较吓人的地方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核心想汇报的第一个事情啊，就是关注整个板块需求上行和上修周期，这是一个产业链高景气的一个共性。第二个事情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从标的的选择上来讲的话，中下游的标的的话，他们的弹性在需求本身啊，超预期的需求肯定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上修啊。但是更能够值得去看重的，我们比如说像材料的环节的话，因为这些企业啊，不仅有需求端的弹性，还有涨价的一个弹性，因为过去几年确实是比较苦啊，下行周期确实过得比较苦。那现在新的供需格局的话，会导致这些啊，普遍的这个一个涨价的啊核心的弹性，以及说确实在今年大概率会实现这样的一个涨价啊。我相信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的预报啊，预交流会上啊，不同的参与者啊，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表态，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材料环节应该会有一个量力提升的逻辑啊。从标的的选择上来讲的话，我们比如说先锂后重一直是谈的比较多哈。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比如说首先确实比较啊，看好的应该是碳酸锂本身啊，碳酸锂本身啊，它还啊，最近确实碳酸锂还多了一些供给侧的一些扰动啊，就像我们有开电话会去交流这个事情啊。具体的标的的话啊，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啊，因为我们整体上来讲的话是非常看好碳酸锂的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磷酸铁锂的环节，因为其实磷酸铁锂的环节现在能够看到非常便宜的一个估值啊，不管说最近龙盘科技的啊上周的业绩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其实整体上来讲，后面像湖南昱能啊、湘湾新能，他们应该也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季报啊，一个比较好的一季报。 啊，铁铝的环节的话，现在看起来可能估值也就在15-17倍啊，15-17倍左右吧，而且还没有考虑说啊所谓的一个固定收益，或者是说在考虑后面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弹性啊。重点环节的话，其实隔膜的话，应该来讲，火速后面出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公告也让大家看到了，它一个月基本上能够赚2亿。那其实如果说参考新罗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有2毛的盈利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盈利水平，对应公司的估值的话，或者说我们看2027年的隔膜仍然具备这样的一个啊供不应求的逻辑的背景下，啊，其实重要环节的隔膜像啊火速像恩杰当年的估值确实是所有环节里面最贵的，但其实2027年由于它这样的一个准确的逻辑啊，仍然是值得去关注的啊。包括说如果说往2027年看的话，这方面其实啊跟京东这样的一些跟宁德时代合作非常密切，而且本身有高压式的这种技术能力的公司啊，因为现在看的话今年的估值可能说会贵一点，但是往2027年看的话，如果说稍微拉长一点的话，其实估值也是非常便宜啊，估值也是非常便宜的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核心的观点啊。电池环节的话其实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一百基本上跟啊每家有商车也差不多啊，都是最核心的工作啊，啊这个你那个业务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我再提一句啊，因为最近其实很多领导关心我们这个板块的话，是因为油价啊，我们觉得说这个新能源确实是受益于高油价，这个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关心油价的绝对值，如果说要买新能源这个板块的，因为其实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个啊一会儿这个海峡关闭，一会儿海峡开启，这个我们也做不出来判断，但是其实整体上来讲的话，至少啊，高油价的这个状态，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破窗效应，或者是说已经加速了新能源转型这个既定的事实啊。至于说这个东西海峡它最后怎么样去看，可能本身来讲的话，对新能源本身的需求啊不太会有变化。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回复到啊整个商业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整个我相信对新能源的加速反而是更快的啊，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因为油价跌了新能源就跌啊，油价涨了就觉得说新能源会值得收益哦，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不用那么刻意的去关心这种节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
好的，谢谢俊宇。好，那么我们今天第二个汇报呢是关于这个 AI 电源啊，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由于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功率大幅提升，带来 AI 的供电体系啊，应该说比过去的数据中心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越来越高压化，越来越直流化啊。那近期呢，行业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催化啊，请我们团队的孙炫浩给大家做个分享。哎，炫浩。
啊，好的，彭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汇报一下 AI 电源，然后在近期的我们看到其实 SST 这个层面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啊。在甘肃省的能源局里面啊，然后他申报的这个重大技术装备啊，赫然写到了这个河网电气，然后在世纪互联乌兰察布这个世纪互联的乌兰察布的这个项目中啊，开始有项目开始有落地了。因为世纪互联的话，在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啊，去做这个绿电直供算电协同的这些项目，当时就是由于没有可利用的这种 SST 的这种技术啊，没有第一个一期的150兆瓦项目啊，没有采用绿电直供的这种方案，但是在未来的这个240以及说远期规划的1.2个吉瓦的 IT 这个 IT 功耗都是要采用这个绿电直供的这种方式的啊。目前来看的话，是采用的河网电气的这个 SST 的技术来做这种技术侧的这种支撑啊。那我们看到的是河网电气开发的是20兆瓦的35千伏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呢是具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的，可以讲是我国的首个绿电直供项目的这个落地啊。所以说看后续的话，我们认为有这种成功案例的这种应用和导入的话啊，未来绿电直供算电协同这种项目的话会加速。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 节点上的话，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SST 这一块。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就是关于 SST 的话，一方面对于海外来讲，诉求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谷歌和 Meta 他们的诉求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主要是由于看未来的话啊，要把这个数据中心的 PoE 往 1.1 甚至说 1.05 去做的话，就需要导入使用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啊。同时的话，在海外的话还有存在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多种发电设备的这种存在啊，包括说燃气轮机啊，这个柴发 SOFC， 甚至说未来要并入更多的这个可再生能源。从发电侧来讲的话啊，如果说有可再生能源是波动的话，那训练侧的话也是波动的，两边都是波动的情况下，就需要解这个问题，采用双向流的这种控制电力设备，那就是采用 SST 啊。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啊，有国内的这种项目的这种落地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国内外的这种产业趋势都会提速，都会这个提速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和旺电器这家公司啊，以及说在出海层面可能未来借助维晋的力量啊的四方股份啊，所以说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这些公司。那和旺呢，目前来看它这个推出的产品等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家公司的话是在大功率电力电子这个方面的话具有比较高的积累啊，包括说在这个兆瓦级的风电变流器啊，以及说兆瓦级的这种千伏级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并网系统，所以是构网型的这种储能系统上，所以都有一些积累，包括说在国内的风电变流器市占率都超过30%啊，所以说它在这种大型项目上啊是有较多的这种积累的。那同时的话啊，能够顺利的开发出更高功率20兆瓦啊，以及说更高电压的这种产品，所以说我们觉得公司的就证明了公司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同时的话又绑定着这个头部的这些客户商啊，世纪互联啊，然后再做这种实际项目的这种落地。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在这种效果是显著，然后公司呢同时有望凭借这个 SST 布局整个数据中心的这块业务，有望弯道超车，所以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同时的话，四方股份也是一样啊，有望借助维晋的力量在海外侧做一些布局。未来首先是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在开展这个样机的测试了，然后未来的话有希望进入到海外供应商的名单中去，所以说我们认为也是值得关注的。那除了这家 SST 这个技术路线之外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关于这个服务器内的这个电源其实也在逐步的兑现啊，包括说欧路通，包括说麦格米特，现阶段的话我们认为麦格米特也到了一个可以布局的阶段了。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距离超威上次的审厂也大概是过了1到2个月，也就是在4月底5月初5月份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超威有可能会下达这个批量的这个订单这是未来的这种催化。同时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关于公司层面的这个业绩，我认为悲观的这种预期也已经反映了即使说 Q1 的业绩不及预期，来到1亿左右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是也已经反映了，所以说看业绩期之后的话也不会出现暴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也到了一个布局的阶段。然后同时看未来的话，还有这种Rubin 系列电源的这种出货的这种预期，以及说在整个和光宝的竞争中在有能力卡位二供的这种事件性的这种催化，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也能够看得到。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也重点去推荐麦格米特。总结一下的话，现阶段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新技术 SST 以及新标的和旺电器和四方股份。然后同时的话，从兑现度上来讲的话，高赔率的品种建议重点去布局麦格米特以上，黄老师。
好的，谢谢炫浩啊。那同样呢，就是说 AI AI 板块呢，最近这个液冷啊，以及这个燃气轮机呢，也都出现了一些行业新的催化啊。 请我团队的冉威给大家做个分享。哎，冉威。
哎，好，方老师，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电信的冉威。下面我来针对这两个板块给大家进行汇报。我先说回燃机这个板块哈，其实因为最近燃机板块回家会比较多嘛，但其实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其实整个板块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表现。一方面是集合股份其实出了这个25年的还有26年季报的一个业绩，第二是东方电气也有一些包括扩产包括新订单落地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客观的反映出其实这个行业景气度是一直都在的。那其实我们认为回调之后，可能之前回调之后我们一直强调说这板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重点去推荐的。那我先简单的对于整个集瑞25年的 Q4 还有20年一季度的一个业绩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评。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25年四季度的时候，因为汇率的问题，其实拖累了发挥导致整个公司的业绩是一个负增长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即使出现了这个中东这个包括伊朗跟美国冲突的情况之下，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超预期的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整个业绩层面的话，其实四季度的话，它整个有一个，这去年四季度的话，整个收入还在58亿左右，同比增长10%左右。然后规模净利润的话下降了15%，但是呢，在一季度的时候，整个规模净利润有一个26.3%的这样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那在现金流层面的话，其实这个25年的话，经营现金流有将近24个亿。那其实分别从业务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来，其实杰瑞无论是从天然气还是从燃机层面的话，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那其实从天然气设备来看的话，整个公司对于整个26年的一个指引的话，整个订单量还是有个同比200%的一个增长的，且整个对整个天然气设备景气度会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指引。那么预计在这块的话，整个公司的产能会继续爬坡，在整个到一季度的时候，整个这个因为天然气设备其实在去年的话交付是不太及预期的，但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已经有4.5亿的收入，同比增长0.5%。那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比较担心的这个公司主业这一项，大家可以看到，26年的话，公司给的这个订单的指引，包括整个产能的指引还是很乐观的。第一，第二是燃机业务，其实公司把燃气机的业务放进了钻井设备业务的这个事务里面分类里面。如果假设其实整个钻井业务本身是没有增长，而且毛利不变的话，大家可以算出来，整个燃机业务的话，收入大概在2亿左右，毛利几乎有将近80%。所以说，其实燃机这块业务公司的这个公司的景气度而且兑现度是很高的。那么对于其他有几个小问题来，我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就大家可能关心的公司的几个主业，还有一个燃机未来增长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中东的局势对于公司的影响到底有哪些方面？那么一方面，我认为是运价的一个提升以及中东地区的交付能力的一个问题。那公司在整个交流会上提到，针对于中东的交付期限的延长，公司会提前进行布局和排产。第二是整个灾后重建的一个情况，其实公司在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中东战后重建的一个项目。那第三个的话是油气价格快速上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认为是本身是利好于公司的设备的。那公司提到油价上升之后，那北美订单增速也达到了将近30%到40%。所以说我认为第一个，其实中东局势无论大家可能担心的对它的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几乎不存在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的这个包括像钻井业务，包括像整个天然气设备的业务，是一个边际向好的一个情况，并且油价其实对于公司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燃气机头的一个问题，其实从公司表现来看的话，公司机头的获取能力仍然很强，而目前整个杰瑞甚至还存在有一定的数量的机头可以用于获得整个储能项目的合作，而且还能继续去拓展变压器等其他的一个领域。所以说我们认为机头的话是不会阻碍杰瑞拿订单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综合以上的我针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汇报的情况来看，那么杰瑞现在目前的三大板块油服预期持平，或者说可能稍微有一点下降，那在可能整个战争重建的一个情况之下，但天然气板块的话是会维持高增的一个情况。那重点关注需要重点关注一个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那燃气机板块的话，我认为是会不断的超预期的，而且公司的话仍然有机头，并且有能力持续拿到机头和大客户来谈判整个输送性的一个合作，甚至可能拓展像其他电网包括变压器领域的一些业务。那么我们认为，其实26年的话，公司在2季度、3季度、4季度是仍然可能会超预期的，甚至在27年的话，我们认为也会持续超预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杰瑞股份是整个燃气板块当中 这是大家重点去持续跟踪并且是持续关注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而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可能大家像是上周四的时候可以看到个东西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订单，包括新产能扩张的一个结构。但无论这个事情可能是扩张的订单落地20台还是产能扩展到40台，那么其实整个东西的一个这个事情也反映到其实海外的整个燃气人机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而且其实作为一个燃气机，作为北美最适合他们做给出东西供电的一个发电方式，其实它是整个燃机是不会受到其他的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我们会重点把燃气机当做我们推荐的一个方向。那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核心看好杰瑞股份、东风电器以及联德股份的其他公司啊。以上是针对于燃机的一个汇报。那我们那个下面针对于液冷的话，给大家简单再做一个更新。因为其实从月初，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重点去推荐液冷这个板块了。那其实你看到上周，包括上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的核心观点其实非常的简单。去年的时候，大家其实也讲过液冷的逻辑嘛。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液冷炒得非常的火。但那个时候主要其实是预期，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客户来到国内来审厂，包括像英特尔这些液冷的集成公司，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很旺盛的，而且的话，他们需要有一部分的话可以依赖于国内的这个低成本，并且的话，这个低成本的这个供应链去切入到他们海外链里面去给他们提供设备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讲说，看好液冷未来的渗透率的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情况。那在今年的话，情况有一个不同一个变化。第一，整个行业景气度还是很好。第二的话，其实有台湾的这个公司其实已经出业绩了。大家如果去关注一下这几家核心的公司，双红、台达、双红建策、旗红还有富士达，这四家最核心的NV 那边的这个液冷的硅内设备的一个台湾的供应商，其实四家企业的话，一季度的营收包括整个单三月份的营收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比如旗红 AVC， 它应该是整个英伟达那边硅内液冷设备的一个龙头公司，它今年三月份单月份的营收是180亿，同比去年是增长了111%，单一季度的营收是500亿。同比去年也增长了110%，所以说第一个旗红作为一个龙头公司的话，它的业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即使我们看到建策、双红这种二线甚至三线的公司，比如说双红啊，今年一季度也有将近85亿的一个营收，同比去年也有93%的一个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其实从这几个台湾的企业来看的话，其实液冷的业绩已经开始放量了。那这样的话，今年的话一定也会有大陆的企业有利润的放出来。那么今年是业绩兑现的一年，并且的话，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不管是谷歌、长城它的 TPU 出货之后，它单个 V7 的话，980瓦的芯片必须得用到液冷的一个全液冷的一个方案。那包括像明年量产的 Rubin Ultra 也是一定会用到液冷的方案的。所以液冷渗透率是也会快速的提升，并且整个市场的容量也会持续的去增长。所以说，我们认为今年的话也是重点需要去关注液冷这个赛道，并且我们认为今年也是一个能够有一波很大的行情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从年初开始也是重点去推荐。那我们推荐的几个核心的点一直给大家强调，第一个我们比较看好的第一点是整个硅内液冷设备的一个代工这个环节。那其实如果大家更关注到今年三月份的那个英伟达大会上来看的话，其实和去年的英伟达的 TCA 大会的这个供应商的名单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一个区别。那么涉及到芯片级别的这个液冷设备的话，其实对于大陆的企业而言的话，他们很难去直接的接到英伟达的供应链里面去，因为其实在对于整个之后的液冷设备的方案来讲，比如说从普通的单向冷板的冷板到可能微风道的冷板，是之后的可能芯片级别的微风道的一个设备，那整个在整个设备的一个迭代当中，其实这个整个精度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如果在引入新的供应商之后，如果在引入新的供应商的话，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它产品的一个一致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的话，其实对于大陆企业来讲的话，其实也因为他们之前是没有什么去做这种芯片侧的这个液冷散热方案的一个经验的。比如说之前的英伟达的这个显卡，其实就有一些台湾企业，包括像 Coolmaster 这些企业配合他们去开发，所以说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比较深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其实对于英伟达而言，他们是不太希望去引入芯片级别的新的液冷的供应商了。但是呢，对于这些老的企业而言的话，比如说旗红啊、Coolmaster 啊，甚至像欧美的企业， 像丹佛斯、史陶比尔，他们其实产能的扩张的速度是一定跟不上自己订单落地的一个节奏的。所以说今年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代工的一个需求，所以第一个我们很看好代工这个环节。第二呢，其实我们很看好接头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觉得接头的话会有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逻辑在，并且格局很好。我先说一个为什么我们认为接头有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逻辑在。第一，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炒光快应用炒得很火嘛，像顶峰科技啊、数位德啊、移动电子啊，其实 AVC 跟英伟特也有针对于光快应用的一个方案，但无论是可能 AVC 是几个光快上一个小能板，那可能其他企业是有几个光板块，一个 cage 上一个大能板，它无论你是上几个能板的话，其实一个能板都会对应两个快接头，那么整个接头的数量的增长一定是快于能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未来的散热方式的话，之前黄仁勋有提过那个45度回水温度的一个事情嘛，那么其实提高这个温度的话，也会造成整个流速增加、水压增加，对于整个接头密封性的要求会很高。那为什么今年可能这个国内有一个企业可能在国内的 CSP 里面测试的接头可能漏液了，包括之前前两年在基比200量产的时候就会出现漏液的一个情况，主要就是接头这块，所以接头的密封性的要求也导致了整个接头的价值量也会逐渐的去增长。那这是第二点，我们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认为接头这个环节会量价齐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针对于格局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可能认为说整个硅圆液冷的设备都是以台湾企业为主，但其实接头这个环节的话是以欧美的企业为主，大家份额第一是丹佛斯，第二的话是史陶比尔，第三是派克，那这三家的话可能将占了70%左右的一个份额。那么欧美企业带的这个环节的话，你要想进入它的代工链里面的话，会进行非常严格的一个测试。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整个接头这个环节的话，会无论是从整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情况看，还是格局的话看的话，我们都很看好的。所以我们第一很看好整个液冷这个环液冷这个液冷这个市场，第二的话我们看好接头，而且看好代工这个环节。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一直重点推荐的星瑞科技就是给丹佛斯做液冷的这个液冷代工的公司啊，这也是我们非常重点去推荐的，大家去关注的。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今年的话，丹佛斯在包括像海外的像 NV、Google 这边的量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其实对于星瑞科技而言的话，他们之后的转型的路会越来越顺畅，也会迅速去起来，而且今年一定会有业绩去兑现，所以我们重点推荐这家公司，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森林环境，也是我们一直重点推荐的公司啊，因为其实之前大家看整个液冷的市场，其实都是因为科一家公司给打出来的。那因为各讲逻辑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他们给 NV 只供一些关键的液冷设备，他们进入到 NV 的白名单里面去，虽然说现在可能量还很少。那第二的话，其实就是在接到了像 Meta、像谷歌这样一些 CSP 的一些一字头的一些设备，包括像 CDU。剩下 Meta 一些集成的一个设备，那么市场就会认为说，其实又会有一家公司，像海外一样能够直接的去做这个液冷的集成的一个业务，那么这样的公司其实是会非常受益于整个海外液冷市场的一个扩张的，因为不涉及到芯片测的一些业务的话，其实国内是有公司有这个能力在的。那么森林环境最近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个边际变化，第一是它接到了 Amazon 的一些订单，包括像 CDU， 包括像水冷风墙，后面的话其实还会。包括给谷歌的宣言有望进到谷歌的白名单里面去，给谷歌做一些 CDU 的一个产品，因为其实谷歌跟亚马逊的 S 芯片在明年，包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的增量会非常的快。那么其实看到森林环境龙二这个地位，而且是直接给海外去供应用设备的公司来看的话，我认为是还是有持续的空间落地的，还会有持续的空间，还会有空间在，并且的话，其实在刚大家关注到的它一季报也会在四月底的时候。会发出来，我们原来也会有一些液冷的业绩会体现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二个是重点推荐森林环境这家公司。第三个话就是在一次的话，我们一直在推荐新雷股份这家公司，因为其实一次做的这个设备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关注，那么之前我其他更关注于像这个冰冻环境这些公司，但是其实冰冻环境它做冷水机组这个整体的一个设备，但其实冷水机组里面的压缩机现在存在一个从普通的离心式普通的螺杆到这个磁悬浮离心式迭代的这么样一个逻辑在。那么其实像整个磁浮压缩机的今年全球的供应商，其实供应格局其实还是以丹佛斯这家企业为主，再加上海研的话，两条产线的话大概只能满足现在为地一半的一个需求，那这是为什么他们找到了新磊去做这部分产品。那么我们认为其实看到国内的上市公司啊，其实有那么多做压缩机的公司，但是呢有这个磁悬浮冷水机组的压缩机的技术加产能，并且有客户的关系的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只有新雷股份这一家上市公司。那么人的话，未来的空间也是很大，也是重点去推荐大家去关注这个一次做的这个环节的新雷股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针对于燃机和液冷两个板块的汇报。那么我们是持续重点推荐这两个板块。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与我们大家进行交流，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啊。那今天呢，第四个汇报呢是这个风电以及这个大金重工啊。近期呢，公司也是出现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变化啊。我们当前重点推荐啊，青木团队的马晶晶给大家做个分享。哎，晶晶。
哎，好的，那个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电信的研究员马晶晶。今天主要汇报一下那个大金重工上周的一个调研的情况。公司的话呢，除了之前的主业就是海风的一个基础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之外，目前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些业务的一个拓展。那么在上周的一个调研上面，公司董事长也提出来了一个大海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业务的一个开拓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梳理了下来的话呢，主要有三个业务的一个对外延伸。第一个是造船。由于当下全球造船的一个景气度比较的就是上行啊，就是非常景气度比较旺盛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公司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定增大概拿了一部分的钱去在2023年收购了一个盘锦的一个造船厂，然后经过这几年下来已经对那个造船厂进行了一些的一个改造，然后目前的话呢是有两个的一个造船的一个船坞，然后产能目前大概是在每年可以生产6到8艘船这样子的一个产能，然后所以的话呢，就是在基于这样子一个产能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公司除了给自己造那个管装的一个国际远航的一个运输船之外，也开启了一个对外的一个接单。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公司宣称是接到了一个15.2亿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商船的订单。这个商船主要指的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大型的一个钢散货船，比如说有一些4万多吨竞赛重量的，包括一些20多万吨的一个竞赛重量的这样子一些商船。然后另外的话呢，这15.2亿美元是没有包括 VLCC 的。就是那个邮轮是不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个邮轮它在那个范围上应该是属于商船的，所以说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除了公司现有的这15.2亿美元的一个钢散货船的订单之外，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其实是有公开的消息说过的，就是说公司在跟那个挪威吧，应该是还是希腊，就应该就要么是挪威，要么是希腊的一个船东在洽谈那个 VLCC 的订单。然后这个的一个价值量的单船的一个价值量的话呢，肯定会比那个单船的一个钢散货船的一个价值量要更高。所以说这15.2亿美元，除了这15.2亿美元的钢散货船之外，公司今年大概率还是会继续的接到更多的一个就是钢散货船的订单以及邮轮的一个订单，这些都是算到商船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公司也在接触一些那个就是海工船舶，比如说那个重吊船，然后安装船，以及一些就是给那个海上油气田去进行一些施工的这样子一些海工船舶的一些就是订单的一个接洽当中啊。那么总的来说，就是除了那个已有的15.2亿美元的一个订单之外，公司此前是计划要在今年年底新增一个那个200亿元这样子一个就是造船的订单的。这是这之前的一个可能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一个目标吧。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公司由于整个造船的一个就是景气度非常的高嘛，外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外面的基本上产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就是很多的外国的一些客户都在找大金去做那个2028、2029、2030年这几年的一些造船的一个订单。然后公司基于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它上调了这样子一个今年的一个造船的一个目标，从200亿元的一个订单上调到300亿元这样子一个订单。然后大部分的一个订单的话呢，就是今年的接的订单，大部分可能是在2028、2930年这几年去进行一个集中性的一个交付。那么公司的造船业务其实是从今年是没有的。就是业务的业绩的一个贡献今年是没有的，几乎上那么从2027年开始会有一些就是那个造船的一个对外交付。那么据披露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公司在2025年接了2艘那个小就是4-5万吨吨位的这样子一个那个造船的一个订单啊，分别是3亿元和2.8几亿元吧，加起来就是不到6个亿的人民币这样子一个订单的金额。这两艘船是明确要在2027年交付的。所以说那么2027年的话呢，交付的一个就是造船的一个订单，可能能给公司贡献的一个利润大概就在6000万人民币这样子一个体量。 那么二八年的话呢，由于二八年就要开始交付今年接的那些批量化的一个大规模的订单了，那么公司说二八年有望交付十艘，二九年有望交付二十艘，然后二八年交付的这十艘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单船的价值量是在五亿人民币这样子一个体量。那2027年交付的话呢，可能单艘的一个价值量是在将近3亿左右这样子一个体量，二八年会交到5亿。所以说如果按照十艘，我们保守的来说啊，就是如果按照十艘，然后每艘5亿去算的话，那么它的一个造船的收入就是50亿。然后这些因为它是那个比较大型的一些钢散货船的一个订单嘛，所以说我们按照比如说按照一个10%几的一个净利润率去进行一个计算，那么它可能在2027年的一个造船的利润的贡献可能是在6到10亿之间这样子一个净利润的一个贡献。这是2028年，然后2029年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就是有产能方，就是那个出货量翻倍的同时，它的一个价值量会进一步的提高，可能从单艘船的一个价值量从28年的5亿元提到29年的10亿元及以上。由于那个安装船，就是海工船、安装船、重吊船这部分的一个单价是比较高的，可能价值量有望到30亿元这样子一个体量。所以说，我们2029年假设还是按照一些，比如说综合下来就是综合一些商船，比如说像邮轮，还有一些可能部分的一个安装船这样子一些交付，加上一些钢散货船的一个交付，那么假设它的一个单船的一个价值量到了，假设是10个亿吧。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相对于它的那个安装船的一个30亿一艘的一个价值来说，是比较的保守的，也比那个邮轮可能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假设就是还是按照这样子一个口径去算啊，那么29年的话呢，就是20艘乘以一个10个亿，那么就是200亿元的这样子一个收入的体量。然后那么净利润率可能要进一步往上提，比如说假设还是按照15%去算吧。因为公司的指引是在那个安装船在那个就海工船这边的一个净利润率可能会在20%以上，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按照15%去进行一个计算，那么200亿元乘以15%就是30亿的一个净利润。所以说从目前今年公司的一个造船订单如此的旺盛的一个情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公司的一个造船的业务在2027年会开始起量，然后28年、29年会利润有一个暴增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那针对公司一个产能情况，目前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是盘锦两个船台可能每年的一个总产能是在6到8艘，然后与此同时公司在那个曹妃甸开始新挖船坞了，然后挖很计划挖两个，然后这两个船坞的一个情况是2027年年底会建完。然后船坞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进行一个合拢，然后造船的一个顺序是先分段，然后再去船坞进行一个合拢。所以说当唐山两个船台还没有完全建造好之前的半年或者说大半年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公司已经可以在唐山去进行一些那个分段式的一个造船的一个那个生产了，然后后面到那个船坞建成的时候再把那个分段造好的一部分去到船坞上进行一个合拢，然后那么造那么一段时间进行一个下水，然后就可以发出去了。所以说所以意思就是目前的话呢是6到8艘的一个产能，然后到2027年的年底它的一个产能至少是要翻个倍的，就是一年可能有望做到个比如说多少艘啊，17艘、10几艘可能，因为它这个更大，就唐山造的那两个船台是更大的，所以说它的一个产能有可能会到20艘左右这样子总产能的一个体量。所以说是完全可以赶得上公司在2028年开始批量化的出货那个造船的一个订单这样子一个交付的，是可以供得上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会在未来的27、28、29这3年吧，至少目前看起来就是会给公司带来一个非常高增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利润的贡献。然后另外两个业务是那个一个是海风的一个安装业务。由于公司目前上周吧，公司也就是在那个公众号上就是进行一个那个宣布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收购了是跟那个正力合作了一艘那个安装船。这艘安装船的话呢是之前正力已经造好了的，但是它可能不太符合欧洲的标准施工，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大金重工跟正力一起合作去对这条船进行一个改造。它本来就是一个施工船，就安装船，然后它之前正力在投它的时候之前已经花了一个 10个多亿去进行造这条船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大金会跟他一起去合作进行改造，使他符合欧洲的标准。那么可能要再花个，说有可能再花个大几个亿这样子一个金额进行一个改造。然后大概最快的话呢，在2026年年底会有一个下水，然后2027年可能就能开始去欧洲进行一个施工了。目前公司正在为这艘船，同时做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对它进行改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给它接一些欧洲的一些订单了。所以说就是公司最快的话呢，可能在2027年会开始有一个欧洲海风施工这样子一个业务的一个就是那个实质性的一个那个施工吧，对。目前是没有订单的，除了这艘船之外，那么后续公司预计在可能还要开始造两艘自己的安装船。然后这个安装船它是说要造成全球最大的这样子一个海风安装船。那么它的一个吨位在8000吨，之前的话呢可能在3-4千吨这样子一个载重量，然后3-4千吨对应的一个造船的一个造价可能在多少，我看看，30个亿吧。然后这一艘是8000吨的，那么公司可能它的一个造价的一个就是预算可能在40到50亿一艘这样子一个造价，然后公司想要造两艘。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年底，这两艘船可能会顺利的进行一个就是造完。那么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后续2029年、2030年、2031年这样子几年，可能公司的一个全球最大的这样子一个安装船就可能要开始进行一个去欧洲海上风电场进行一个施工了。当然的话呢，这一块目前没有订单，虽然说我们在那个去进行一个测算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一块业务给它一个相应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期权去进行一个估值啊。但是还是可以大概算一算的，就是这个船的话，公司说就是打桩的一个日租金大概是在40到50万欧元这样子一个日租金，然后1到3天打完一根基础，然后他打完一根基础的一个利润相当于生产一根单桩的一个利润啊。因为我们知道生产一个单桩的利润大概是8000到100万左右这样子一个净利润嘛。所以说那么公司说相当于我们假设3天打完一根吧，那么3天就是赚1000万左右这样子一个利润。然后一艘船假设他一年工作了300天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打100根桩，那么一根桩是赚1000万，那么100根桩可能就是赚10个亿左右这样子一个净利润，这是公司的那个说法啊。所以说就是可能在最快的话呢，可能在2027年通过郑丽那艘船改造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一块有点贡献，但是我目前没有给他的一个业绩预测里面没有把这一块算进来，因为我目前没有看到订单，所以说我也不能断，就是还没有给这一块去进行一个假设啊。包括2028年、2029年，我暂时也还没有给这一块业务进行一个假设，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它实质的一个接单的一个情况，包括它未来的一个造船的一个就是那个产能的一个扩张和造船的一个下水的一个实质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再去进行一个推测。然后你可以大概就是刚刚其实也大概算了一下，那么乐观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就是海风施工这个业务有可能一艘船可以给它带来10个亿左右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利润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测算了。然后可能会在最快可能2027年吧，但是这个的话呢可能是要跟那个郑丽去进行一个分成的，然后自有的船可能要在2029、2030年左右才能贡献这一块的利润。然后另外一个业务是那个母港业务，这一块的话呢是比较轻资产的，主要就是去那个欧洲找一些海工的一个码头去进行一个租赁，就是当公司有那个叫什么来着EPCI 就是包含就是含那个单桩的一个生产制造然后运输以及一些码头的一些后道的一些什么装卸啊，包括一些那个就是在岸上的一些安装的这样子一些服务的时候，那么需要用到码头，然后这个公司的话呢有了订单之后就去寻找那个对应的一些码头去进行一个租赁，然后然后这一块的话呢我也不太知道就怎么去进行一个测算，但是可以大概看一看，就是公司去年接了一个订单，应该是那个什么Generator 那个项目吧，那个项目是包括了那个码头的一些服务的，然后这个订单的价格是在53一吨， 之前不包含码头的服务的时候，它的一个订单大概在25000一吨这样子一个价格，所以说含了码头服务之后，这个价格的在那个单价、啊、直接就翻倍，所以说那我认为，而且这块非常的轻资产，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也不需要买码头这样子一些投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盈利的，就是利润率应该是极高无比的，但是目前也还没有看到订单，但是公司之前也透露过，就是说他目前在谈的项目都是以这个就是含码头服务的为就是为主的，所以说意思就是今年大金的那些单桩也好，导管家也好，票务室的一些订单的一个接单，大部分可能需要订单的均价可能是有可能会往去年的那个真的一个那个均价去靠齐的，就不会再是以前的那个25000一吨了，所以说就是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由于暂时也没有今年还没有接到一些，暂时还没有接到一个那个单桩的一些订单嘛，所以说我也不太好去进行一个测算。那么我们大概拍了一下就是公司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预期可能是在16到17亿左右这样子一个利润。然后明年的话呢，我们的预期是25亿的利润，这25亿的利润里面有5亿是封厂，还有剩下的就是那个造船的6000万以及那个那个基础就是设备的一个制造这样子一个利润的一个贡献了。因为我们其实公司今天就是上周调研的那些百亿级别的订单，包括300亿的订单，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在造船的订单都不是在2027年交付的，要到2028年以后才能交付。所以说，我们大概也算了，就是对于，所以说这些规划，就是这个战略对于公司2026和2027年的业绩，暂时没有直接的影响。2026年的业绩已经基本上定了。然后2027年的话呢，就是看它今年的一个新增的一个海风基础的订单，就是那个制造业的，就是那个不是造船订单，就是单桩或者说导管的订单，才能决定2027年的业绩。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是那公司的指引是今年接个就是固定是要翻个倍嘛。那么去年公司的固定式的订单是25万吨，今年翻个倍就是50万吨。那么我们就看这50万吨里面，再加上一些漂浮式的平台和导管架，这个漂浮式的平台，它到底总共的一个目标是200亿人民币这样子一个体量。然后就看这200亿的订单里面大概有多少可能会在2027年去交付了，然后这一块会决定公司2027年的业绩。那么我们之前去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测算吧，就是今年可能是16到17亿的利润，明年的话呢可能是25亿的利润，然后后年的话呢公司有可能会做到多少？30以上吧，30、32、34左右这样子一个净利润吧。然后这里面的话呢，28年开始会有一些造船的一个贡献。那么我们的估值是这样子的，就是2028年的海风基础这一块可能会在25亿的净利润的贡献，然后给个25倍的一个市盈率，那么这一块就是625亿的这样子一个目标市值。另外还有5亿的风场，由于这一块可能有些就是给10倍吧，然后这边就是50亿的这样子一个市值，那么这两块加起来就是675亿这样子一个目标市值。然后另外造船的话呢，2028年会给它贡献一个6到10亿左右利润，那么给10倍，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就是60到100亿这样子一个市值。而29年这一块的造船的利润可能会到30亿，那么比如说30亿，然后你给个5倍吧，我就给5倍了，就是30亿，然后乘一个5倍，那么可能也就是也还有150亿的这样子一个造船的一个市值的，就是新增的一个市值在。所以说那么合计下来的话呢，公司的一个2028年我们是可以看到775亿这样子目标市值，29年的话呢可能会就是要到多少亿了，将近900亿这样子一个市值了。对，所以说就是相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值来看，还是有可能30%以上的一个成长空间，就是上涨空间在，所以说我们还是继续的推荐。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更新了一下那个风电板块的一个就是招标的情况。那么到4月中为止，其实我们的陆风招标是同比微增的，然后海风招标是同比下降的，然后那个整体的招标是同比持平的，单上半月的一个招标是同比大增了60%-70%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招标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然后我们继续的推荐那个金风的港股以及那个重庆机电，还有那个就是韵达股份吧，最近也回调比较多了。就是以上是我的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晶晶啊。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每周精选第103期汇报的全部内容了啊，给大家分享了锂电啊、AI 电源啊、液冷燃机啊以及大金重工还有风电啊这几个板块我们重点的啊方向啊，那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看好的方向啊，如果大家有关心啊，欢迎与我们团队联系啊。那么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这个参与啊，我们下期再见啊，再见。